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欢迎您收听历史军事穿越题材小说《藏明》第六卷《终战》。几排长枪手就这么你来我往的不断在阵中阵壁朝前突刺，他们的长枪如同机梭一般的往来交替朝前猛刺，任凭一些箭奴自以为杀伐骁勇，可是面对着这些密密麻麻在他们眼前来回交错而过的枪尖，却也施展不出什么战绩。一个照面便被放倒，命好的挨一枪趴下拉倒，命不好的叫得欢的蹦得高的那些则会遭到面前几个大中军长枪手一起招呼。任这些箭奴兵这会儿生出三头六臂，也架不住这样的刺杀呀。如果是连中几枪趴下，死的是不能再死了。箭奴兵甲胄虽然不错，可是面对这样的长枪突刺，再好的甲胄也是无济于事，挨上就破甲，立即便深深地刺入到他们的肉中。一些箭奴到死都没明白，大中军不就是些长枪手吗？怎么可能呢？以他们的本事跟这样的长枪手放对儿的话，有多少他们可以杀多少，可是为啥自己就躲不开呢？直到他们倒在地上的时候还在思考这个问题，可是到他们奔赴阴曹地府也没有想明白。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这就是集体的力量。那些箭奴兵啊，确实是能打能杀，放对儿的话，大中军长枪兵确实不是他们的对手。可是现在大中军的长枪兵全部都在阵列之中，整齐地列阵迎敌，可是箭奴达子在好不容易冲到他们面前的时候，早已经被炮弹和火铳打的是乱七八糟，他们更多的凭借的是个人的骁勇，根本谈不上什么配合，所以等于同时有几个长枪手在对付他们，任凭他们再厉害，又岂能躲得过这些闪电般刺向他们的长枪呢？所以不少箭奴便这么着不明不白不甘不愿地倒在了两军阵前。可是箭奴这会儿啊也疯了，他们也同样挥舞着手中的刀枪，拼命地朝大中军的阵线招呼，长枪交错之下，同样也有大中军的兵卒被他们刺中，大叫着倒下，可是他们却始终无法突入到大中军的阵线之中，最多也就是挤压一下整块大中军的阵线，朝内稍稍地凹陷一下，却始终是无法撕破他们的阵线。这样的冷兵器的交战是非常残酷，同时也非常考验人意志的事情。很显然，箭奴兵干这个呀是轻车熟路，他们的神经也很大条，眼看着一批批的同胞倒在了大中军的枪林前面，可是还有更多的箭奴兵在继续朝前冲着，他们的命这会儿显得如同狗命一般不值钱，一时间居然对大中军这种刺杀战术没有什么反应，居然给大中军的阵线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箭奴的这批人马集中在有限的区域之中，对大中军的阵线发动进攻，所以大中军这边在这一段阵线上的兵力便显得有点单薄。而且刚才也说了，大中军此次列阵呢，是一个个的独立方阵构成的，箭奴兵在突击一个方阵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就冲入到了相邻的两个方阵之间，在这里他们没有遇上阻挡，立即便有不少箭奴兵洪水一般的灌入到了相邻的方阵间。这些箭奴兵仿佛没头苍蝇一般的只顾着低头朝前冲，却看不到周边的形势，不知不觉间便渐渐的步入到了三个方阵形成的一个空间之中。等他们明白过来的时候，却已经为时已晚，三面受敌了。大中军的长枪手在外，火铳手在中间或者是角落处结阵，近处的鞑子兵便由长枪手去捅杀，远处的则由火铳手开枪射杀。三面大军的兵将们围住闯入其中的这些箭奴兵，刀枪并举，火铳齐鸣，杀的是不亦乐乎。等鞑子兵们意识到这事情不妙的时候，他们已经是被成片的放翻在这块死地之中了。整个大中军的防线虽然显得不是很厚实， 但是在箭头军杀到他们面前之后，这道防线却坚韧十足，任凭鞑子兵们用他们的命去撞，却怎么都无法撕开大中军的阵线。倒是整个大中军的阵线如同一部高效的绞肉机一般，无情地收割着所有撞在他们面前的生命。即便是有些鞑子兵比较机灵，没敢拿自己胸脯和脖子去试试面前的这道枪林的厉害，冲到近前之后啊，一下便伏低了身子，躲过了长枪攒刺，躲到了枪林下面。可是他们却愕然地发现，即便是在长枪底下，也有不少大中军的刀牌手正虎视眈眈地蹲在枪林之下等待他们的到来。一看到有鞑子兵钻到枪林下，便立即狞笑着纷纷蹲着朝他们围了过去。鞑子兵厮杀了一阵之后，这才感觉到这事情不像他们想的那样。这大中军不但是火力强盛，而且看架势，这近身战的能力也不是吃素的。不能说这些鞑子兵们不卖力，看看两军交接的地方，满地的尸体便能看得出来，他们这些鞑子兵啊，很是卖力。可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大中军愣是不吃他们这套，任凭他们所谓的武技高强，可人家就是长枪来长枪去，自己这边却如同割稻子一般的一排接着一排的朝下倒去。这从开战到现在，他们已经不知道死了多少人了，可大中军的阵线却依然是岿然不动。而且两翼的大中军阵线这个时候开始朝前移动，逐渐的开始形成兜状，将他们这些冲阵的奴兵们慢慢的包围了起来。虽然在前面正在玩命的那些箭奴兵身处其中，看不出他们正在渐渐的沦入陷阱，但是在后面督战的阿巴泰和豪格却看得一清二楚。本来他们当看到自己麾下的那些兵将们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终于开始撞到了大中军的阵线上，这心里边啊，总算是长松了一口气，觉得好过多了。下一步就等着看自己麾下的那些兵将们将大中军这个单薄的阵线给撕开，等着看大中军仓皇后撤，然后他们便挥师开始掩杀。但是理想是丰满的，可是现实啊却很骨感。阿巴泰还没有稍稍松口气，便发现事情没有朝他想象的方向发展。他们的箭奴军虽然也确确实实很卖力，前赴后继地撞上了大中军的阵线，可是大中军的阵线却仅仅是稍稍波动了一下之后，便再一次稳定下来。任凭他们鞑子兵如何去攻，却怎么都无法撕开他们的阵线，反倒是在大中军的阵列面前死伤惨重。特别是陷入大中军方阵之中的那些箭奴鞑子，几乎是在被大中军屠杀呀。阿巴泰此时的心呢，可以说到了这会儿是彻底拔凉拔凉的。这大中军的强悍已经超出了他想象的范围，人家不但火气凶猛，即便是这近身搏战也是丝毫不弱的，他所有的希望在这个时候都破灭了。这还不是最坏的事情，今天对于他们箭奴一方来说，没有最糟，只有更糟。眼看着这些冲过去的步军始终撕不开大中军的阵线，就这么被堵在了大中军阵线前面，而两翼的大中军却开始行动了起来，纷纷起阵，开始踏着鼓点朝前运动。随着大中军的两翼朝前运动，他们鞑子兵那些进攻的人马便渐渐地被陷入到了大中军的半包围之中。阿巴泰的头皮一下便麻了，豪格更是显得惊慌失措，拉住阿巴泰的袖子大叫道，
荣誉贝勒，快收兵吧，再不收兵将他们撤下来，他们便被刑天军给包围了，这会让他们全军覆没的。
阿巴泰到了这会儿脸色已经开始变得苍白，扭头看了看豪格，心中不知道是什么滋味。这一次他被皇太极派出来当奉命大将军，但是他只不过是个饶于贝勒，而豪格作为他的子侄辈却是肃亲王，名义上他是主帅，但是却处处受到地位高于他的豪格的左右。 现在他明白了皇太极为什么这么安排。原来皇太极以他为主，是因为他在兄弟们之中地位最低，根本无法威胁到皇太极的地位。他也没有野心去角逐这个大清的皇位，所以他对于皇太极来说是安全的。让他为主帅，其实就是为了豪格呀。他打赢立下大功，那么豪格便会分润去大半的功劳，因为豪格是亲王，他只是个贝勒。但是如果他吃败仗的话，那么罪责便是他这个主帅来承担。对于豪格这个皇子，是半点不会受到牵连的。现如今这一仗，他知道他已经败了，只是会败得多惨，到现在他还不清楚。但是他知道，不管怎么样，他阿巴泰今后在大清国算是完了，恐怕是再也没有出头之日可言。作为一个沙场老将来说，阿巴泰岂能看不出这会儿如果再不把前面的这些兵马撤下来，很可能便会被大中军包围歼灭。但是这个时候他们能撤得下来吗？仗打到了这副模样，他手头上已经没有多少本钱了。这会儿那些汉军旗的汉兵们还有蒙古兵们尚未从通州城集结赶过来，他手头上仅剩下了几千的兵马，一旦将前面这些兵马给撤下来，势必会造成溃乱。撤不撤，现在对他来说都是无法选择的事情，撤也是大败，不撤照样还是败。总之啊，他们算是完蛋了。
本集播讲完毕，演播北海听云，感谢您的收听。